说中国的老人现在很难呐，这孩子在身边就啃老，一出去呢，父母就成了空巢。你看最近几年的公益广告，经常有这样内容，说老人饭菜都做得了，孩子一个电话，加班啊，或者什么有事啊，不回来了，留下老人在家里，既空虚又难过，那种空欢喜之后的落寞和孤寂啊。你别说你看自己的父母了，你就是看公益广告上别人那个老人，咱心里都会觉得特别不爽受。那儿女为啥不回不来了呢？哎，忙前途，忙事业，还有自己的小家庭。等儿女把这些都忙完了，你再看父母，可能已经等不及了。所以你总能听到有些子女啊，痛不欲生的说呀：“哎呀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那你这时候再后悔。那不如当年多陪陪父母，你现在这不就晚了吗？所以《朱子治家格言》里说：“重资财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”就是你看重钱财、地位、身份这些身外之物，这些东西，反而呢对自己的父母呢没有尽到义务，那你这不是一个为人子女的道理，就你不配做人家子女。那么这个呢，说古人的思想放到现在好多过时了，但是这个。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，这里边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传统，那是不应该被抛弃的。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讲这个孝道，古人讲的"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"，什么意思？就父母健在的时候，你不能出远门，出远门也必须要把父母安置妥当。当然，这过去呢，封建社会呢，咱人的活动半径啊太短，地域性很强。他现在跟那时候不能比了，现在交通也发达了，人的这个接触社会层面也比过去强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再要求说父母在不远游，但是游必有方是强调的，就是如果你出远门，你时刻要想着已经年迈的父母，你怎么给他安置妥当，这个是尽子女义务的一个重要的层面，你不能说为了自己的钱财事业啊，两手一撒把爹妈就扔家里了。或者说呢，你在父母身边呢，你就顾自个儿合适，你也不想工作，也不想上班，父母有多少钱都得给你花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说这两种情况，把父母扔到老家，或者说自己就啃老，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非常常见的现象吗？你算算，现在有相当多的子女是属于重资财薄父母。那么这两种情况，啃老和空巢还不太一样。就啃老有啃老的解决方式，空巢有空巢的解决办法。咱们这期节目呢，就从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这个角度，我们说说啃老和空巢的问题怎么解决。因为中国眼下已经马上进入老龄化社会了，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，恐怕《朱子治家格言》给我们提供的解决办法，应该是对现代社会极有帮助的。那么前面我说中国老人太难了。啊，儿女在家就啃老，儿女出门就空巢。这个啃老呢，其实是社会一个普遍问题。有人说呢，现在呢，就是这老人呐，就有点这个搞不清这事儿，主要是对孩子太溺爱。那么，其实啃老这问题不是现在才有，古代就有。你看历史里记载这么一个事儿，当然这个事儿呢，你可以当个笑话听，也确实挺搞笑。说在清朝康熙年间呢，安庆府有个老人。一辈子的奔波劳作，勤俭持家，心甘情愿呢，给儿孙辈啊，做牛做马，攒了不少家产。但是呢，人都有一死，这老人也是，油尽灯枯的时候呢，他临死呢，他得惦记啊自己啃老的仨儿子。这仨儿子没什么能耐，就等于天天在家里吃他的喝他的，他就给这仨儿子交代后事。怎么交代的呢？他告诉仨儿子说：“我死之后啊。”你们别把钱往我身上花，什么这个办丧事解心疼，不用那个，死人不麻烦活人，你别在我身上花钱，不值得。有钱你们留着自个儿花，你们这仨人可能我留这点钱不一定够呢。说你们说说吧，我死之后你们怎么办丧事？老大说：“说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厚葬你，这么的，就我们就简简单单，就等丧事从简，买一些白绢孝衣。”再弄一副这个两寸厚的棺材，就等于薄皮棺材啊。这个坟地里头啊，咱就用土在外边磨 你说还得棺材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老二赶紧说，哎呦，我大哥说的不对，我看呢，把您直接搁草席一卷，抬到野外烧了得了。老二一听也不愿意，那草席不也得钱吗？你起火不也得花钱吗？我这一死，你们仨啥活都不能干，就不能在我身上浪费，这我能放心死吗？老三一听啊，是这么着吧，爹，你看呢，您疼我们呢，是您的心意啊，无所不至。那你既然生前给子孙竭尽全力，那死后呢，也应该给我们哥仨呢，再捐点东西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咱们那边不有那养狗的吗？哎，我看呐，这您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您这遗体啊剁分成三份，卖给那家喂狗得了。你照理说，你听这个，这当爹不得气死？没有，哎，这老人不生气，居然开怀大笑。他儿子说的都不人话，哎，老三，你说这太好了，真好。说怎么？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就一点你得想到。说怎么的？那养狗那家啊，那老王家那人好赊账，你们把我这肉卖给他，你千万别让他赊账。你看，这其实是野史里头的一个笑话。但是从这笑话里呢，咱们就知道两件事：第一，中国古代就有啃老这事；第二，啃老大部分都是老人惯的。那现在这啃老呢，那就更多了。甚至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啃老吧，说啃老是前世修来的福报，甚至是一种觉悟。你说这要多不要脸，有多不要脸。那啃老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可多了，有杀父母的，有闹着跳井的。但是说到啃老的结果，日本有个案例是最让人感到很有感慨的。什么事呢？就日本有一个叫深一的男子，啃老30年，就一直他都没工作，一晃到50多了。后来他父母什么样呢？一辈子操劳，一个癌症晚期，一个认知障碍，最后呢双双都死了。父母死之后呢，他又撑了一阵子，天天在墙上记录自己的开销，每天靠最便宜的煎饼解饿。后来发现根本撑不了多久了，他也不出去干活，干脆放弃吃饭，我活活饿死了，等死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。所以说这种溺爱不但是自己受累，也毁了孩子。那怎么解决呢？你看中国古人很有办法，他有两招解决啃老。第一个呢，是让孩子呀赶紧独立。这个独立呢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催婚，一个是分家。催婚就你赶紧结婚。总体来说呢，在封建社会啊，和平的时候结婚稍晚点，战争年代就早一点，但基本上也都是15、16岁啊就让小孩结婚。结婚以后隔了一年半载的，这古人就生小孩了。他有了孩子，他就有负担了，他必须出门去奔去，或者是做点买卖，或者是种地，或者干什么的。这从这点上，他自己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为了自己的下一代，他自强自立了，这就解决了啃老问题。这一点和现代人呢也差不多。所以说这个催婚呢，咱们现在看呢，如果说是你这孩子在你身边一直不结婚，就跟你住在一块儿，他啃老就容易变成一种习惯。但是你要让他结婚成家了啊，他觉得这个不是两条腿支个肚子自己吃饱连狗都喂了，得为一家负责了，他这责任感上来了，可能就摆脱了啃老的境界。所以现在往往这个催婚也是解决啃老的一个办法。那么分家呢，就是把责任完全搁到他身上，你自个儿顾你自个儿吧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你比方说这个刘邦当初有个谋士叫陆贾，那贾就是那个姓贾的贾，在这里念古。这陆贾呢，当年曾经出使南越，就今天的广州，完成任务之后呢，被封为太中大夫。等到吕后专权的时候呢，他就退休了。退休呢，回老家雍州定居。他定居之后呢，他很有先见之明。他下面呢，总共是5个儿子。他马上退休之后，先给这5儿子分家，就是你别大伙都吃我的。我分到你手里，你就变成吃自个儿的了，你自然就会算计着会过了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吗？他当年他出使南越的时候呢，南越王赵佗呀赠送给陆贾价值2000斤的礼物，所以他从2000斤里拿出一半，兑成1000斤，给他5个儿子每人200斤，让他们独立啊自谋职业，你自个儿过去吧。那么他自己不光留下1000斤，还有别的财产，你比方说他有车有马，还有仆人，还有大概价值100斤的宝剑。他就告诉5儿子说，咱们做个约定， 你们五个人不分家了吗？我轮流啊去你们家里头，在这家住一个月，就下一家住一个月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得出游，还得会朋友，到朋友家，因此一年到你们每个人家呀，可能就去个两回三回。我去谁家呢？你们谁就要负责我的伙食，伙食还得不错，我得吃鱼吃肉。反正我去你们家日子也不多，也不会让你们呢为我太劳累。将来呢，我觉得你谁家好，我要不能动弹那天，我就在谁家待下了啊，伺我伺的好，然后我的宝剑、我的车马、我的侍从、我的财产，我就都归哪吒所有。你看陆谷这个办法特别聪明，真挺好，分家，然后让儿子呢轮流伺候自己，他自己可是得留一笔财产，宝剑呢、车马呀、侍从啊，还有这钱作为一种激励。你看他这个方法就很不错。那现在呢，有的家庭应该有这样的觉悟，就是儿子要不是那样的，你赶紧给他钱，你自己呀单独过去，哪怕我就给你买个房子，你自己单独过去，你轻易别回家。然后呢，老头老太太手里有钱，为啥呢？保证你将来啊，你就为这点钱你都经常来看我们来。所以这个其实呢，不光是解决啃老，也是为了孩子将来着想。他自个儿出去了，这钱给他变成他自己的，他就得算计着花。他要吃老子的，那是崽儿爷田不心疼，往死了祸害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催婚，一个分家，这解决啃老的好办法。还有，就像我们说朱子之家格言怎么产生的呢？朱伯庐先生啊，为了教育自己孩子，那这种教育呢，打小就教育，当然也是教育他们自强自立。就说你要有个良好的门缝，你靠着这种家训的力量，也能够避免孩子啃老。从小就给孩子教育好了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真有效果。那么我下面提出这招，也对啃老会有很大的解决上的帮助，就什么呢？经济制裁或者从根本上扶持。经济制裁很好说，就你逼着孩子成才。你像民国时期的徐志摩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其实就是个啃老一族，风流倜傥，花钱如流水，全靠家里扶持。但是和陆小曼结婚之后呢，他父亲就制裁他，我再不给你一分钱，那你徐志摩就得琢磨自个儿养家糊口咋办。原来写个诗干啥就玩，现在是不是得靠这个文化赚钱了？所以这个呢，就等于经济制裁，我不给你钱了。你一下断胡，当然这得父母绝对强势，同时也得达成统一战线。你不能爹这断了钱了，母亲回头给塞钱，那两块不一致，没法弄这个事儿。所以经济制裁呢，就是从根本上呢，让他自己给自己负责任，把他逼出来。还有一个呢，从根本上扶持，就适合那些家里有产业的，但从小呢孩子没教育好，孩子有点不成器，但是家里又舍不得把他扔出去受苦，再说家族产业呢，家族企业还得需要孩子接手继承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干脆呀，你得从根本上扶持他，找个人辅佐他。咱们现在很多企业就这样嘛，就说这个先让孩子呢在这个自己的企业里呢干个部门经理，然后呢那个副经理往往是特经验特别丰富的，跟着上一代呢打过天下的，来帮着自己儿子成才，教育他。大宅门电视剧里不就是吗？那个白景琦开始不争气，那个二奶奶怎么办呢？那不让佟二爷跟许先生陪着他一块儿到安国办药，这一道他就发现长辈创业的艰辛，而且也知道药行很多的规矩跟窍门，这都是办法。其实这个在政治舞台也经常用这种方式，你比方当年那个刘邦的儿子刘盈，那也是吕后生的。这个刘盈呢，只会啃老，也没啥能耐，那怎么办呢？吕后就给他请了四位高人辅佐他：东元公、陆礼先生、齐礼记、贾皇公。这四人合称商山四皓，就商山上四个老头，刘邦都请不来这能人。所以刘邦呢，本来呢想废太子刘盈，而立自己的这个宠妃契机的儿子，结果一看商山四皓辅佐自己大儿子了，刘邦叹口气，我请你们，你们都不来，现在呢我大儿子羽翼已丰啊，我动不了了。当然这种方法呢有风险，要一旦你儿子是扶不起来阿斗，那请多少人都扶不起来，最后呢还是得啃光产业，最后把你家败光了。所以不管哪种方法，最根本的方式是不要溺爱，要从小得教育好。所以这我们说解决啃老的几种方式。那么第一点现象是啃老，怎么来的是溺爱，怎么解决呢？咱们前面说了这三种办法啊，经济制裁啊，家训的力量啊，催婚分家等等。 那么第二个现象就是空巢。那空巢老人的悲剧可是太多了。你比方说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浙江嘉兴啊，有一对空巢老人被发现双双在家离世。怎么发现的呢？他俩有儿子在上海工作，这儿子平时也挺忙，不怎么回家，也有一段时间没跟家里联系了。这二老都死了仨礼拜了，这儿子才打一个电话，他一问发现不对劲儿，父母手机没人接，家里电话没人接，这才赶回家。一回来发现晚了，老两口都没了仨礼拜了。那我们看呢，这种情况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步深入，恐怕它不会是个别现象了。就这个空巢老人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。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还是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必须要让孩子意识到前途再重要没有父母亲情重要。你能在父母身边的就别非得去琢磨我要到很远的地方。这一点呢，古人李密做得特别好。历史上有三表之说，出师表、陈情表、记职文稿。这个出师表和陈情表啊，苏东坡大加赞美，说读出师表不流泪是为不忠，读陈情表不流泪是为不孝。那这个陈情表李密写的怎么回事呢？他大体的意思啊，说这李密啊是西晋武阳人，很早呢就没有爸爸了，他母亲在家，结果呢李密等于是个孤儿，有一个姓刘的祖母呢收养了他。年轻的时候李密在蜀国当官，等蜀国灭亡了之后呢，晋武帝征召让他去陪太子读书，这李密就不去。有人给皇帝递小话说这李密可不老实啊，他肯定是不想啊归降晋国，所以才这么推三阻四，将来得反。晋武帝一听也很生气啊，你怎么敢这样，派人三番五次的催他。李密没办法了，开始上书皇帝，写了这陈情表。在陈情表里面呢，李密说，说我今年44岁，我祖母96岁，我为皇上效力的日子还很长，但是我侍奉祖母的日子没多久了。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矣，祖母无臣无以终于年，徒死区区不足废远。这个陈情表写的很感人，就是希望皇帝啊，我对您千恩万谢，你得允许我报完祖母的养育之恩，我再给您效力，再奔自个儿的前程。结果这一份陈情表呢，言辞恳切，把晋武帝感动了，于是他就同意了。最后呢，到底是他祖母死了之后呢，李密才进京担任职务。那这种为了这个祖母舍弃做官、舍弃前途做法，其实值得我们学习，因为钱是赚不完的，而父母呢，就这么一对儿，你别等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那这个第二，有人说了，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在老家讨生活，我总得活下去，我在老家不就得饿死，那不还是给我父母添负担吗？那我就得去远方寻找我的未来。那实在必须去远方的，您可以考虑条件允许的时候把父母带着走。那现在呢，现代化进程一推进呢，很多老人已经不那么固执，说故土难离的思想淡很多，那么在家里情况允许的时候是可以住在一起的。哎，这时候呢，你就要想到平衡老人和自己配偶之间的这个关系。有的呢是经济条件的问题，经济条件，你比方说这个老家那边的房子卖了，可能在大城市啊交首付都费劲，那你其实暂时可以在自己的同一个小区呢给老人租个房子，给老人安置好。再说老人这时候给你带孩子呢，包括操持你家里事儿，还真能帮你很多忙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住在一块儿，可能你自己的配偶因为生活和方式，还有这个情绪啊，还有这个习惯呢、性格问题，跟老人弄不到一块儿去，那你也按我说那个，要么买个小房子，或者租个房子。我身边有的朋友这事处理得很聪明，把这父母接了呢，在同一小区呢，本来他自己打算呢，两口子带孩子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，这回他一分为二，买两个50-60平米的，这样那边父母住，这边孩子住，家里人住，然后这孩子呢。隔三差五就等于在父母那边待着，其实呢也并不增加多少负担，还弄个饱享天伦之乐。你看有这么一个新闻，说有个男的天天老加班，逢年过节还总往外跑，他媳妇就纳闷，说你是不是在外边有外遇了？后来有一天出去买菜呢，发现真相了，他买菜碰谁呢？碰自个老婆婆了。哎，这老婆婆跟自己关系不怎么地，不在老家呢吗？结果他老婆婆是住在自己小区里的一栋房子，怎么回事呢？她老公在这个小区里边给她老婆婆租了个房子，她这才知道 这老婆都来好几年了。那么就说这男的呢，就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有老有小，因为自己的寡母啊跟妻子关系不对付，不敢往一块凑，他想了这么个下策。他平时下班兼职打工啊，就是养他母亲，给他母亲呢支付生活的这些费用啊和租房成本。那咱们普通家庭啊，应该还不至于这样偷偷摸摸呢养自己爹妈。但是你想，人家偷偷摸摸都能养爹妈，把父母带在身边，咱有什么借口说我没条件把父母养在身边呢？当然，这里边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最后一点，就是父母不同意来，就你在北上广，房价贵也没有这条件，父母呢也不同意到这儿来给你增添负担，人家也故土难离，这怎么办？这就说到我前面的有必有方，就你得把父母安置好。你比方说有靠谱的养老院，可以送到养老院。现在的老龄化社会，这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，而且你孩子不在身边，去养老院也是个理智的选择。那不愿意去养老院的社区养老，你得托付亲戚，托付邻居，逢年过节大事小情的，你得给亲戚邻居包个红包，送点水果，送点礼。你要求也不用很多，就隔三差五的你帮我看一眼我父母。你比方说你跟邻居说，你每天这个你从家出来，尽可能的跟我到我父母家看一眼，打个招呼。你要连着好几天没看我爹妈出来，你得赶紧帮过去看看。你看这个，你邻居也不是特别忙，举手之劳，这还能做的。另外呢，家有什么帮忙的呢？你像那个水电问题啊，你帮叫个工人过来修啊，是吧？你得有个托付。你怎么也不能像我前面说嘉兴出那事儿，父母都死仨礼拜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这就绝对是孩子不孝。你可以有事忙，可以不回来，你是不是得托哪个邻居，托哪个亲戚了？但是你照管照管父母，这其实不用你费多大心思，就看你有没有这心。所以呢，咱们今天说解决这个养父母的问题啊，这两个大情况，三点小办法，最终咱要说什么呢？第一，不要为了钱去为难父母，就你别去啃老。第二，不要为了钱去忽视父母，也就别让父母空巢。所以你得记住朱子家训这句话，重资财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这句话的根源在哪儿？就是你父母把你养大，他们也放弃了好多。就当你有儿女时，你就意识到，比方说养孩子得多费劲。那爹妈可能牺牲了很多时间，牺牲了自己的前程，牺牲了自己的资产啊，为了把孩子能养得更好。那么你想想，你父母当初养你不也是这样吗？那到了这个时候，天道循环，应该到你回报父母的时候了。所以要把这事儿想明白了，你就能体会到重资财薄父母，不成人子里边体现的中国人伦的道理。